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把约翰一书第三章今天可以讲完。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真正的做属神的，让我们有圣灵内住，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是最伟大的，是全世界最大的动力。主，我们谢谢主，让爱心、耐心在我们当中，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学习到神，你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惊奇的启示。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很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第三章讲完以后呢，那我们要暂停一个月啊，因为下礼拜我们就要去中国短宣啊，请大家呢也在祷告中纪念。啊，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讲到了第十二节，那么我们今天呢从13节，我们可以讲完24节，所以麻烦 Alex 弟兄，麻烦你念13节，念到24节，谢谢。
声音有点断断续续的，那
好。
我从13节开始念到24节。
好。
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孝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阿门。
阿门，谢谢。我们上个礼拜呢，花了一些的时间哦，谈论到第八章啊，不，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十节哈，很感恩啊。这个礼拜感冒终于好了，也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让我去短宣之前呢，可以恢复声音哦。也请大家继续在祷告中纪念。那么上个礼拜呢，特别对第八、第九、第十节呢，我们讲了很多哈。因为第八、第九、第十节呢，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很严厉的，而且是非常有分辨性的一个经文啊。那就是分辨什么是真实的信仰啊，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魔鬼。那么属神的、属魔鬼的这个呢，我们可能在断断续续当中呢，对于这些过去的经文呢，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认识跟看见哈。那么我已经把25项属于魔鬼的作为呢，已经贴上去了，贴在我们的 Skype 上面哈。因为这25项啊，有很多啊。如果说我们不是细细的一个一个来看的时候呢，你不会发现到啊，原来魔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它是多么的诡诈，它会让我们不知道它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响力有这么的深远哈。那么我们主要是在看哦，第八节的时候，他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啊。那个犯罪呢，其实原文是时常犯罪的哈，常常犯罪的，或是讲一直在犯罪的哦。那这个一直在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那你属魔鬼了，我们一直在犯罪，那到底是犯什么样子的罪？好，那么什么样子的人是属魔鬼的哈？那待会我们呢，我们也可以讨论啊。但是光这一节哦，你要解释起来的时候呢，就解释非常的多哈。那我们先来看哦， 魔鬼的作为是哪一些？那魔鬼的作为呢？我是参考呢，有一个牧师叫做 Phineas Dick，那这个人他是一个天才呀、啊，这 Phineas Dick，他写了一个很厚厚的注释书啊，那个注释书呢非常的完整。那么在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我以前教会的长老他送我一本，那一本哦好大本，很大的一本啊，那你要去搜寻它，哇，那真的是太多丰富的东西。那么这个 Phineas Dick 这个人呢、也是一个上帝拣选的天才。这个人天才是他会背整本的圣经，所以呢，你问他任何圣经的问题哦，他可以呢滔滔不绝的把它里面的内涵还可以一直讲下去，讲不完的哈。所以呢，他就列出来，比如说我们这边问一个问题啊，这魔鬼的作为是哪些是属于魔鬼的作为？哈，他呢就在他的注释书上面就列了25项。那这个25项呢，每一项真的都是魔鬼的作为。那么我们在这边看，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么如果你往前看呢？第五节哈，同一章第五节，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所以我们在对比呢第五节跟第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哈，就时常犯罪的是属魔鬼的。那么这个属魔鬼的人做出来的事情，都是什么？都是魔鬼的作为。那么我们就算算来，总共有25种啊。那如果你可以看到你的那个。” Skype 上面的我已经放上去了。那么从第一个开始呢，就是罪啊，从伊甸园开始呢，它就是先诱惑人去犯罪。犯罪什么意思？犯罪就是违反神的诫命，违反神的命令。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魔鬼的作为啊，就是引诱我们去违反神的诫命。那这个就是魔鬼他的作为啊。所以我们呢，说真的。魔鬼的作为就是在引发我们人的罪性。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罪性就进入到人类里面。所以呢，我们呢，乘着自己情欲的，按着我们本性的喜欢去做的，那几乎都是什么？都是罪，都是什么？都是被诱惑。所以这是魔鬼的伎俩。魔鬼的伎俩就是在引诱你我去犯罪，引诱什么？引发我们肉体的情欲。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被世界的东西吸引，被它吸引，被它吸引之后呢，你就偏离了上帝，你就不要上帝了啊！你就要去满足自己情欲的快乐，而不是去满足神对你的要求。那我们都当过小朋友啊，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哪一个人从小就是乖乖的哈？当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师长们。他会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来教育、来教导、来带领啊，有的是很成功的，有的是循循善诱的，那有的是什么？有的是打骂教育，好让你害怕，然后让你这个表面顺服，心里很不顺服。好，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在不同的环境教育长大之下，我们还是有罪性啊。那么第二项呢，那就是黑暗的行动啊，像比如说很容易被道德。诱惑啦，逆性的情欲啦。第三个，因着恶行，心里与神隔绝啊，那就是说，就不要神了。也，我们人就是喜欢去选择这个不讨人喜悦的事情啊。这个几乎做坏事呢，是不用人教的，那好像就是人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么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也是瞎子啊，因为这世界的神会弄瞎我们，所以。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对于耶稣基督，哦，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的人哦，不同的人啊，古今中外啊，历世历代，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往往会怎么样？往往会影响到现代的人去接受耶稣啊，包括我们以前啊，我们以前在台湾哦，那我们骂这个基督教，信基督教的人哦。用这些很难听的话， 那么以至于呢，人家一听到这个信耶稣的啊，就说他是那个很难听的话。那因为这个样子的说法，那很容易的怎么样，就让人家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啊。这个不好的印象啊，一有的时候呢，那么他无形当中呢啊，心里面就抵挡啊，抵挡了。所以那这个就是一种类型的属灵的瞎子啊。那么马太福音十三章有很多撒种的比喻嘛，那个魔鬼就来把他的神的道就把他偷走，所以他是一个偷窃神的话啊，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那他会伤害毁坏，他会撒下败子来啊，让你好像啊，我们要种麦子，结果撒败子啊，那这仇敌就是来什么来鱼目混珠啊，然后呢，他会这个。照撒旦运动有假的神迹祭拜鬼神，就是让大家去拜偶像。那魔鬼的作为就是让你怎么让你离开真神。那么在约伯记里面他有讲到他制造狂风，所以撒旦会不会有神迹奇事？是的，撒旦会有神迹奇事，但是是在神的允许之下他才能够做，如果神没有允许他是不可以做的。 OK， 他有能力但是他没有权柄啊。那么撒旦是掌管世界的国度的啊，掌管实权，他会常常控告弟兄，他会阻挡祷告，阻挡福音，世界的王，他是管理邪灵的，管理天使，管理堕落的天使的，管理堕落的人啊，这个就是撒旦，这是撒旦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堕落的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属撒旦他不是属魔，他不是属神的时候，他还是属撒旦。那么第十七项，他会导致疾病啊，导致软弱啊，导致疯狂狂躁，会促使人想要去自杀，他会有一些激情人那些 lust 啊，那些很不好的欲望，邪情私欲。那么他是谎言，而且是假的预言。那么他会传递错误的教义啊，特别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讲的这些假教师啊，那假教师呢，他们甘心去做撒旦的这个什么，撒旦这个维护者啊，他们宣传这个假的教义啊，错误的教义，而叫人跌倒的。那么我个人认为，传播那个所谓的恩典神学的哈，那可能就是在这个方面，因为他们以为是真实的，可是他真的是害人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啊！这些可能曾经都是一些爱主的人，但是呢，他们呢从我们中间出去啊，就像第二章里面所讲的，这些敌基督呢是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因为他们传讲的就是那种错误的教义，错误的教义，那真的是错得很离谱的。但是这些人呢，他在为撒旦在工作，撒旦在他面前呢撒下了很多的迷惑啊。那么第二十四项压迫人的，然后呢第二十五就是这个迫害基督徒和圣徒来征战啊。所以这些都是魔鬼的作为，但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这个魔鬼的作为呢有这么多方面，但是解决的方面呢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那么我们在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显现的时候，他在第三章呢他出现过两次啊。第五节他说要除掉罪，第八节是除掉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魔鬼的作为啊，他是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因为那个犯罪的人就是一直在犯罪啊，他没有停过哈，那所以意思就是说，真的是属魔鬼的人呢，他一点呢都不会体恤耶稣基督的心肠，他是体恤什么？体恤自己，体恤自己。不管说他承不承认撒旦，他真的是属撒旦的。因为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是什么？是所谓的无神论者，他说是无神，其实他自己就是神。他把一个理哲学或者是科学当作他的什么？当作他的偶像， 他认为合理的才合理，他认为不合理的他就不合理。那么谁来做主呢？谁来做这个判定呢？他自己。所以基本上呢，无神论的人呢，其实自己就是神，他自己不知道而已。但是呢，这样子的思想，这样子的刺激呢，都是从什么？从魔鬼来的，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还自以为他很聪明。那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有很多是这个样子的，好，但是呢，解决的方式就是儿子的神的儿子要显出来。那么我们有很多人会讲说，哦，原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除灭这些罪啦，除灭这些魔鬼的作为啦，那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去认罪，要去悔改，要去胜过。OK， 但是呢，我们在这边讲的呢，这个如果只是认罪悔改的话，第一呢，只有基督徒可以应用这样这一句话。那么对于不是基督徒的人们，耶稣的显现，如果我们只是讲说是十字架的话，那么历史历代以来呢，已经对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呢有各种不同的评价跟他们的心里面的看见。那对他们来讲，如果说他不信，他不接受的话，那对他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耶稣的显现对他来讲没有意义的，就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看作是十字架的话，就这一次的救恩就是在2000年前他挂十字架这个故事。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心呢比较打开啊，我们的 mind open minded， 这个神的儿子的显现啊，他英文翻译成 manifestation，就是这个显现呢，你也可以讲说呢，就是从我们一个意象学的一种角度来看的话，你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你要除灭罪，这是耶稣的显现。那么耶稣的显现呢，如果从意象学的眼光来看，就是如果我们在犯罪的当儿，或者说魔鬼的这个作为当中呢，你一定要把耶稣的显现带下来。换句话说，这句话对我的意思来讲，你要解决这一些罪人啊，比如说啊，我们刚刚看到最后第25项，那是破坏基督徒跟圣徒交战，你要得胜吗？你要让耶稣来掌权，就是今天基督徒你跟我，我们就是要什么？带下耶稣的同在。你当你带下耶稣的同在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也只有耶稣基督的显现，魔鬼的作为才会被除去，人的罪才会被除去，犯罪的人才会被耶稣的显现所影响到，他们才会经历神的儿子，他们才会看见他是这么有能力的对付了魔鬼的作为。所以魔鬼的作为可能在你身上有疾病，在你身上有某一种瘾，在你身上有某种这个破口啊，比如说你是骂人的啊，你是这个讲脏话讲粗话，这个时候呢，他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遇见耶稣，这耶稣一定要显明在他的生命当中。那如果我们今天把他带到教会来，他愿意来，不管透过什么样子的管道，耶稣跟他显现，意思就是说神的灵会触摸到他，神的道触摸他，或者是圣灵的恩膏 touch 到他。那这个对于任何魔鬼的作为，或是任何人的罪，而是唯有耶稣基督可以除灭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人遇见耶稣，让耶稣来显现，让耶稣的同在，让耶稣的荣耀除去我们的罪，除灭魔鬼的作为。 那也是在，也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常常显现的地方，圣灵充满的地方，我们就不会犯罪。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证明我们是神圣的，我们的圣灵常常在我们当中，神的道，这个神的种子在我们里面。这个神的种子有很多意思，神的种子可以是神的道，也可以是神的圣灵，也可以是我们刚刚陈弟兄念的神的爱在我们里面。那这个种子就带下了神的儿子的显现，他要来消灭罪，消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在我们做内在医治也好，在我们做身体的医治也好，在我们做预言启示看异象，或者是做任何的服事，我们就是把耶稣带下来。我们要让大家看见耶稣，因为只有耶稣可以解决人的所有的问题。那人所有的问题都是魔鬼的作为。也就当我们在圣灵的高抹、神荣耀同在的时候，那个神的光照样在我们人的心灵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魔鬼的作为都无所遁形。在神恩高的浓厚之下，我们人要归向上帝，愿意悔改，耶稣的显现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因此我们教会每次聚会的时候，就是要带下神的同在，带下悔改的灵，带下喜乐的灵，带下平安的灵。不管你要，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因为一个聚会当中可能是有人没有信主，可能有人心灵很失落，可能有人是那种忧郁啊，有平安啊，可能很需要喜乐哦，可能很需要有被爱的感觉，那个神的爱厚厚的透过圣灵来浇灌在你的心灵里面，那都是神儿子的显现。所以我们人身上带着疾病也好，我们神人身上带着一些不是属神的东西，不管是邪灵也好，不管是身上的这些疾病也好，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要被魔鬼，不是被我们的耶稣基督消灭的。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用意象学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用耶稣的显现。在内在医治里面呢，有一招叫做耶稣来医治。其实他们的根据的重点，根据的经文就是神的儿子显现要来除灭魔鬼的作为啊，就是我们常常在所谓的 memory healing 啊，记忆的医治里面哈，比如说从小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哈，我就讲一个例子啊，一个人他几乎溺水而死。所以他很怕水，所以呢他就经过游泳池旁边的时候，他一定走很旁边，因为他很怕水。因为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在他的里面已经根深蒂固，甚至进入到他的潜意识里面。因此那我们怎么弄呢？我们怎么说帮助他呢？就是说 OK 帮助他，因为他看到水的时候就很害怕，一看到他害怕的时候呢，我们就呼求主耶稣，我们就要求他想象耶稣就在他最害怕，就在他溺水的 那一段时间当中，他我们就说耶稣在你旁边，耶稣告诉你不要害怕。那这样子的 simulation 或是讲 stimulation 这样子的刺激呢，要让他去回想到耶稣事实上一直是无所不在的在帮助他。那其实这样子的方式呢，是一直心理学上的方式。好，那我们这样做的也招致到很多其他基督教肢体的一些的批评啊，说这个就是太心理学家了，好像就是心理医生要做这样子的医治了，所以有很多的这种说这样子的做法有点是 歪曲了神的真理。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相信这是一个方式，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它的出处就是神的儿子显现，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个人呢，我是觉得这个方式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操练意象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耶稣的显现，因此我们的灵，我们这个人要常常跟耶稣连接在一起。我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遇见耶稣，那我们其实呢，在操练意象的时候，我们也是想象耶稣的同在，因为他来了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呢，我再说，我觉得我觉得神呢借着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啊，在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宝贵的应许，耶稣来了，他解决一切人所遭遇到魔鬼的作为。那么我们呢也可以操练，我们可以主动，我们以前都是被动啊，我们都需要找人来说，哎呀，你要帮我祷告啊，圣灵降临，哎呀，讲方言讲很久啊，要敬拜一阵子啊，然后呢，哦，圣灵恩膏来了，然后几个人就为一个人祷告啊，他这个人就可以得释放得医治。我觉得现在的已经不是那种要靠别人的了，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可以自己来啊，我们可以自己来，也不需要去找什么有名的医生、有名的牧师来帮你祷告啊。现在呢，我们都可以自己看见异象。祷告的时候呢，神就亲自来祈求，启示，然后呢，神的恩膏出来进来，哎，那你就遇见耶稣了。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在我们前面看到第三章，看到耶稣来，他就要解决人罪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罪好了，就算我现在已经不犯罪了啊，我现在已经很好了，我现在呢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每天跟他很好，我每天可以所谓的独善其身啊，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到外面去跟弟兄姐妹团契相交，你知道，我一个人在耶稣面前，我一个每天祷告啊，我每天跟神亲近啊，那我就 happy 了。
但是这样子是会讨神喜悦吗？那答案当然不是的，因为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的我们就说，世人会恨你的，恨我们的呀，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因为我们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活就是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样式，世界上的人会恨我们，因为他们恨我们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喜欢做这个世界潮流要他们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总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个道德规范。那他从第十四节十五节开始呢，就讲到爱跟恨的这种关系。那我们不是说独善其身，我们是要进入这个世界，当然这个进入世界当然也是进入到教会里面，也有进入到教会外面，但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呢，我们要爱而且不要去恨。我们可以说我可以做一个不去犯罪的人，但是呢，我们不能独善其身，我们必须要还要跟人之间有一些的交通沟通。那因为人跟人之间呢，总是会有摩擦的，而且往往在这个摩擦当中呢，神界的这样子的摩擦显露出我们还有哪个地方没有做好，因此我们就可以来改正更正。那这个爱其实呢，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命令，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那我们就真的枉费了，或者是讲说让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救赎，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亏欠所以他在这边讲说，爱弟兄是出死入生，没有爱心的还是死在这个死的里面，死亡是 一个很大的一个咒诅。所以他在这边的确是在讲，我们不要说只要得救就好了，不是，我们还要把我们得救以后新的生命要去跟别人来共享。那个共享呢，就是让我们有爱，因为没有爱什么都不算数啊。那而且这个爱呢，是要透过我们基督徒带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爱有足够吗？当然不足够啊，当然需要更多的爱。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舍命。但是当我们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那恨弟兄的人没有永生在他里面，当然这个永生呢，就是其实就是讲耶稣基督啦。因为你没有永生，就表示你没有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那没有耶稣住在里面，当然就是没有永生。那没有永生的人就一定会恨。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恨呢？其实呢，我们把15节跟16节啊，我们必须要一起来看。那我们通常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那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会背的一节经文。但是你真正的明白什么叫舍命吗？那你要看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那舍命的意思当然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替我们舍命。那么舍命就知道什么叫做爱。那么如果说你单单就从这个十六节来看的话，我们往往会产生出一些比较奇怪的神学哈。可能你就常常有人，也不是常常啦，就是有人会这样讲说，哎，你应该替我舍命啊，你应该爱我啊，你应该替我舍命啊。可是在这边的舍命呢，不是说好像这个我可以为这个朋友两肋插刃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恨弟兄是杀人的，那么我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不是在恨，而应该是爱。如果我没有用爱来取代恨的话，那我等于是杀了他。因此解决这个问题最好，而且是上帝启示的方式，就是为他舍命。因此我们在这边讲说为他舍命哦，你15节16节要一起看，为他舍命就是不要去伤害他，不要去恨他，而是去爱他，因为爱他是为他舍命。因此你碰到一个你不喜欢的，就是你恨得牙痒痒的弟兄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你要为他舍命，你要为他舍命，否则的话你恨他就等于杀了他一样。因此我们在爱跟恨之间的这种关系当中，我们要常常应用到主耶稣基督的舍命，主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因为只有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他饶恕我们，他的饶恕也带领我们可以去饶恕别人。这个就是约翰在这边要讲的爱跟恨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为弟兄舍命，就是不要去恨他，而是去爱他。我想这样子的解释呢是比较激烈的，而且是血淋淋的。所以想起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讲的哦，夫子啊，我个弟兄得罪我，一天得罪我七次，我饶恕他可以吗？没想到主耶稣说你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所以这样的事情呢的确呢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爱。但是呢他话锋又一转，就继续讲下去，讲到什么？讲到财务的问题。看到弟兄缺乏，你没有去实质上去帮助他，那么你这个爱呢也是空谈的。所以呢他就说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总是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他在这边讲爱，从爱跟恨之间的关系讲到实际上物质上面的帮助。那这样子的帮助呢，就让这个做 实行这样子的人呢，他是属真理的，而且在神面前可以安心安稳无忧，不会遭受到良心的责备。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呢有机会就要多多的去行善，多多的去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你帮助他，你的心就不会责备你。当你的心不会责备你的时候呢，上帝一定知道的。我们的心上帝都知道，所以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上帝也一定知道你的心责备了你。如果你的心没有责备你的话，上帝也知道啊。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既然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那么我们的祷告上帝就会答应我们的祈求了。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祷告蒙应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要的心要在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一点惧话都没有，因为你知道你没有做亏心事。所以我们从今天所念的讲到爱，第一个就要讲到爱跟恨之间的关系。为了爱弟兄，宁可自己舍命。舍命不是说两肋插刃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为了爱他，要为他舍弃自己的脾气，舍弃自己的仇恨。那另外呢，要去帮助那些有缺乏的人。如此我们的良心就不会责备我们，如此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心不责备我们，神也就没有责备我们，所以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而且行他所喜悦的事情。那最后两节是非常重要，我觉得二十三节是很重要的一点。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我发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医治释放的事工，我深深觉得，在我以前所学习的，我们往往把医治释放的事工看成是一个目标，我们要医治，我们要释放弟兄姐妹啊，拯救他们，让他们在这种魔鬼啦，或者说这一些的罪恶当中呢，这个捆绑能够被释放。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的重点都摆错了，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在谈论呢这个技巧性方面的事情。遇到这样事情，遇到这样子个案，我们该怎么处理？怎么这样处理比较有效？但是呢，你要知道，当我们在第三章前面讲到除掉罪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其实整个总纲来讲，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一个蒙慈爱的，这是何等何等的福分。但是这个福分所带给我们的一个义务，一个责任也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不仅把自己的罪行公义把它去除掉了，我们还要在爱心上面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因此神对我们的旨意不是单单帮助我们去除掉身体心灵上面的罪，他还要我们彼此相爱。就在这第23章第23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的命令就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而且遵照他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的意识释放事工其实重点应该摆在最后面。一旦有人得医治，一旦有人得到释放，那么他就要开始学习怎么去彼此相爱，怎么去饶恕，怎么让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在他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觉得我们如果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要注重这个彼此相爱。因为如果他得的医治了，如果他得到释放了，他如果没有继续的去遵行神的命令、耶稣的命令，彼此相爱的话，那么他的问题、他的疾病、他的心理上面、心灵上面的受伤，那可能很快就又回来了，很快就要回来了。一直我有一阵子在做这个医治释放，我总觉得怎么同样的问题又回来了，怎么同样的问题又回来了，好像呢，好像这个有永远有赶不完的这些邪灵哦，好像永远这个破口呢，哎，缝缝补补呢，它又破了。那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去落实这个彼此相爱。因为现在在我们基督教教会里面哦，真正的在讲彼此相爱，怎么去彼此相爱，怎么落实这一点呢？我觉得都是蛮弱的，蛮微弱的。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探求这个我们应当摆的这个重点。我们往往就是只是去医治释放啊，预言事工啊，让你怎么发预言，然后让你怎么敬拜啊，让你怎么在你的事工当中呢更加的有效用。但是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在耶稣里面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在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一把，拉他一把，助他一把？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当中所面临的很多的问题，所以求主也怜悯我们，再一次给我们机会重新的认识到我们在今天基督徒应当要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好，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在他的里面。我们知道神在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因为圣灵呢是一个凭据，就是我们做他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凭据。所以遵守神命令的，就会住在神的里面，而神也会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就是一个条件。那很可惜的，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啊，把遵守神的命令呢看成是旧约式的律法。他把这个遵守好像遵守律法那样子的遵守，我觉得这在程度上面跟在这个观念上面呢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如果说我们用旧约的那个律法式的遵守命令的话，那往往就会带进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新约不是恩典吗？为什么要去守这个守那个？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分清楚啊，我们不是为了要守律法而守律法，而是因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之后，我们可以成全律法。成全的意思就是让律法可以非常容易的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的，乃是为罪人设的。我们有了这个遵守耶稣的命令，就是爱，这个爱是凌驾所有的律法的。因此我在说追求彼此相爱，那是最重要的课题。没有了神的爱，所有的事工都是枉然的。但愿我们神的生命，神儿子的身份，能够激发我们越来越爱主耶稣基督，越来越关注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把约翰一书第三章讲完了。也祝福我们所有听到这篇信息的人，也求主保守孩子即将要去短宣，也求主带领我们所有的这些学生有一个月的休息，让我们彼此在祷告中纪念，也让我们真正的学习到爱就是要胜过这些仇恨，胜过这一些的罪恶。让我们真正的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不会常常的犯罪。再一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